又是一年愚人节，笨宝宝回来啦！Hello， 我是高阳，没有错，你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艾泽拉斯之声。很久没有录节目了，也是蛮想大家的啊。对于节目的流程也是比较生疏了，大家可能听到一开始的开场，我为什么那么小声的说呢？因为现在是4月3号的凌晨3点啊，大家都睡了嘛。不想吵到家人，还抑制不住内心的兴奋啊，所以说只能悄悄的那么说啦。话说，我可以说那个开场我录了能有15遍了吗？好啦，也是愚人节刚过啊，我相信很多暴雪的死忠粉们应该都知道啊，在愚人节的当天，暴雪会放出很多愚人节的消息啊。不过，怎么说好呢？暴雪对于愚人节好像越来越敷衍了，因为现在不知道是玩家越来越聪明，还是暴雪越来越没有诚意了吧？愚人节补丁真的是越来越假了。今年在魔兽世界当中啊，首先的一个蓝铁说啊，因为在开 7.2 之后有各种各样的 bug 嘛，导致于玩家的副本体验都不是很好啊，所以说团本要在4月3号也就是今天啊重置一下 CD， 然后在这一周四啊再重置一遍 CD， 也就是说这一周啊有两个 CD 可以打呀。然后还出什么暴雪的那个战网桌面啊，有了怀旧版本啊，然后还有那么长的一个 7.25 和 7.3 的补丁说明。天哪路，要不是怀旧版啊需要90年代的寻呼机啊，魔兽世界支持了 VR 啊，萨满的幽灵狼形态啊可以受到猎人治疗宠物的这样的一个治疗加成效果啊，我还真的是信了呢。不过暴雪今年的愚人节好像没有把重点放在了魔兽身上，如果你去看一看风暴英雄，风暴英雄也出了新的版本补丁，但是它是以视频的形式啊表现给玩家的。再来看一看星际二，星际二出了一些新的音频啊，也是以音频的原声的形式啊表现给大家。而到了魔兽世界就只剩文字了好吗？不不不，还有图片，还有图片。哎，不过说了这么多，我相信大家也应该知道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内容是什么了。没有错，魔兽世界历年的愚人节补丁啊。说到暴雪的愚人节啊，其实它起始于2004年啊，在2004年的4月1号，暴雪第一次出现了愚人节补丁吧，那个时候还只有魔兽世界，所以说在那个年代啊大家都非常非常关注啊。其实你可以去看一下暴雪的愚人节补丁，好多在未来的某一个版本或者说在未来的暴雪其他的类型的游戏当中都得到了实践啊。好吧，大部分都得到了实践。在2004年的4月1号，魔兽世界宣布了一个非常奇怪的职业啊，或者说非常奇特的职业吧，叫做双头食人魔啊。因为呢它有两个头啊，所以说要需要两个玩家去控制它，两个玩家共同控制一个身体啊。听起来是不是很难以置信？但是暴雪却信誓旦旦的在当年说啊，你一定会喜欢它的。当一个头升级之后啊，它的 HP 加到食人魔的总 HP 里啊，界面里的头像下面是你的同伴，它下线后它的操作的头啊也会进入睡眠状态啊，它的职业技能也会变成灰色啊，两个头两倍的快乐。当然了，魔兽世界到现在还没有这样的一个职业啊，也没有这样的一个种族，但是他却把这个遗憾拿到了风暴英雄当中，想想风暴英雄的古和加尔吧。 那应该是风暴英雄当中唯一一个需要扛着马去走的啊，这样的一个英雄了吧。在2005年的4月1号啊，暴雪也是推出了新的愚人节服务啊，那就是熊猫主题餐厅啊。玩家可以在魔兽世界当中啊，输入反斜杠啊，那个是斜杠还是反斜杠 ？Whatever， 反正就是一个斜杠啊，盘打来订购中华美食啊，30分钟之内将会有一位熊猫人上门服务啊。他们还承诺啊，如果他们在30分钟之内啊没有将这样的一个食物送到你的手中的话，那么食物会是免费的。可能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暴雪留意到了中国元素，留意到了在未来的某一个版本出了熊猫人之谜，是吧？在2006年的4月1号啊，暴雪出了一个新的种族，叫做小精灵啊。我相信很多玩家对于这个应该不太陌生啊，因为毕竟，最后杀死吉尔加丹的啊，不是众多的角男们啊，就是那个小精灵。哎，我刚才说的是吉尔加丹吗？应该是阿克蒙德吧。啊，就是当年那个会爬树的阿克蒙德啊，最后杀死他的正是小精灵的自爆。也正是那一年，在4月1号出了一个愚人节补丁，就是暴雪加入了一个新的种族，叫做小精灵啊。他的种族天赋啊也是非常搞笑的啊。首先，他有一个种族天赋叫做自爆啊，正应了那个吉尔加丹的小精灵嘛。对，他会摧毁自己，驱散一定范围内啊那些怪的身上的一些增益效果啊，然后也会从啊那些被炸到的单位身上抽取50点的法力值。同时呢，他还有一个种族天赋叫做采集者啊，草药学、采矿和扒皮技能啊，提高了10点。然后还有一个树形态啊，小精灵变成为一棵树啊，持续最多30秒，在这段时间里，小精灵的精神提高300点，但是斧系啊，对斧系的攻击、躲闪和招架几率降低50%。也正是在70年代那个愚人节补丁当中，暴雪引入了一个新的概念，叫做永久死亡。如果你不知道什么叫做永久死亡的话，那么你可以打一打什么呢？打一打第3的专家模式，就是你如果死了啊，没有错，真的就死了。在2007年的4月1号啊，暴雪宣布了一个新的即时战略游戏啊，风暴啊，不，魔兽争霸，艾泽拉斯英雄传。而且啊，暴雪还开设了一个独立的论坛版面啊，工作人员们也会回答各式各样的问题啊，并且在论坛里面，他们发了一整天的蓝贴啊，都是基于魔兽世界与魔兽争霸结合的啊这样的一些即时战略游戏啊来去说明的。当然了，在那一年其实啊，更大的谎言来自于魔兽世界本身啊，它会出了一个新的装备叫做西帽啊，我相信很多玩家都有听过啊，该装备需要10级以上的玩家才能够使用啊，装备能在怎么说好呢，装备就是给你的身上打上马赛克啊，能够防止其他用户看到你的装备细节啊，所有装备在查看状态下啊，均为问号显示啊，不知道为什么让我想到了黑人脸。除此之外啊，装备后啊，你还可以在你的好友的在线列表当中隐身啊，同时啊，豁免他人一切思想控制的魔法。按照暴雪当时说法，就是这个帽子可以让你获得高级的精神能力啊， 看到普通人无法注意到的事物细节细微的联系啊。当然了，在魔兽世界当中，我不希望有这样的一个帽子，但是我希望有这样的一个眼镜，它可以正确移除所有魔兽世界女性角色身上的胸甲。好了，在2008年的4月1号啊，暴雪也是发布了两条关于魔兽世界的新闻吧。第一条就是巫妖王之怒啊，又公布了一个新的英雄，叫做游吟诗人。游吟诗人是一个怎么样的英雄呢？你们玩过禁乐团吗？就是怎么说好呢？就是有6个、8个键吧，然后从上面会不停的掉方块，完了之后你按着那个方块，哎，我想起来了，叫节奏大师能好一点啊，因为可能禁乐团好多人都不知道是什么了。如果你们不知道的话，你们可以看一看什么V3是吧？完了之后威廉古堡，菠萝进行曲，哎呀。等等等等吧，当时比较有名的禁乐团的一些音乐吧。而这样的一个游吟诗人啊，他就跟禁乐团一样啊，就是玩这样的一个小游戏。但是我不知道啊，作为一个英雄，他只能玩这么一个单一的小游戏，他存在的意义在哪里？第二个呢，就是魔兽世界熔火之心啊，正式登陆了掌机平台啊。什么叫做掌机平台呢？你们知道，俄罗斯方块、小马过河，就是那种躲避障碍的赛车，还有小蜜蜂，还有那个弹球。我擦嘞，我的童年都经历了什么？那当然了，当然，当然了，那个可能有点老啊。如果你们不太了解的话，你们可以想想啊，什么GB 呀、GBA 呀。啊，就类似那样的一些掌机游戏机吧。对，没有错啊，在当年，魔兽世界宣称啊，他们已经入驻了掌机平台。然后在2009年的愚人节啊，魔兽世界出了一个新的东西啊，叫做舞蹈战斗系统啊，就是玩家们可以尬舞了，和劲舞团没有什么区别。如果你们不知道黑旗，如果你们不知道啊，那个劲舞团是什么的话，那么你应该知道什么葬爱家族啊，什么什么什么，为什么现在我只能想到一个葬爱家族了呢？别的家族都想不起来了。啊，大概也就是那样吧，分为4件和8件模式，完了之后是5个人组队 PK 5个人啊，对，或者是10个人组队 PK 10个人，8个人组队 PK 8个人啊，等等等等吧。然后你赢了之后还会得到一些奖励啊，这些奖励是可以换什么首饰啊、耳环啊、戒指啊，巴拉巴拉一些东西啊，但这都不是重点，重点是它可以换一个5人坐骑啊，没有错，是5人坐骑、啊、当然了，5人坐骑在之后的版本没有出现过，但是2人坐骑在之后的版本好像越来越多了呢。当然啦，除了舞蹈系统之外啊，在同年还出了一个比较好玩的东西啊。说实话，我一直以 我真的希望那个东西是真的，叫做自定义坐骑啊，自定义自己专属的坐骑。它是什么样子呢？其实就和我们自定义角色一样啊，它有一个坐骑，然后你可以给这个坐骑定义自己不同的颜色。然后如果是动物坐骑的话，可以给它定义不同的嘴型啊、脸型啊、肤色啊、皮肤上面的那些纹理呀，甚至于可以给它戴个帽子呀，给它整个发型啊。如果是那种机械类的啊，比如说什么飞机的话，什么改一个车牌啊，飞机机牌号啊，螺旋桨的形式啊，飞机的材质啊，等等等等啊，我真的希望那个东西会上线。不过这么多年过去了，好像没有成功过啊。好了，在2010年的4月1号啊，暴雪出了一个比较好玩的东西啊，叫做装备强力系统啊。什么叫装备强力系统呢？就是啊，你的装能越高，你的数值就越高啊。有没有像现在的装等？当然，它的评价没有这么单一啊。比如说，你拿到了什么服务器第一的话，你会加很多很多的数值。比如说，你拿到了各式各样不同的成就的话，按照成就的难易程度也会拿到不同的数值啊。总之啊，就是老牛叉了。并且啊，暴雪为了让这些牛叉的人啊能够展示出自己的牛叉，他还特意啊把这个东西啊放在了每一个人物的头上啊。对，人物头上会有一个竖着条，那个条越高，证明你越牛叉。当然了，2011年的4月1号啊，第一个比较怎么说好呢？比较恶搞的新闻吧，就是万圣节啊新增熊猫人面具啊，当时有人很多人去猜测啊，熊猫人会不会将成为新的种族呢？然后在2012年的10月2号，熊猫人之谜开放了。在2011年的4月1号，还有一个比较好玩的一个恶搞，就是啊，螃蟹会化身为副本助手啊，就是在你打副本的时候，边上会有一个螃蟹在告诉你啊，下一步应该做什么。如果你不知道的话，那么你知不知道 Office 工具曾经有一个曲别针这个东西啊？然后它一直会在你的右下方啊、左下方啊，看你怎么调了吧，反正它会指导你 Office 应该怎么用。如果你不知道 Office 还有一个曲别针这个东西的话，那么你成功的暴露了你的年龄。应该95后左右吧，应该就不知道那个东西了。我不知道95知不知道，反正我当年用 Office 的时候，下面总有一个小曲别针敲我屏幕，好烦好烦。啊，当然啦，在同年第三个，魔兽世界的补丁啊，恶搞补丁，就是它会出一个新的大灾变的副本啊，叫做无尽黑暗之幕啊，有没有和萨格拉斯之幕很像呢？当然了，当年的那个副本是纯属恶搞的，为什么那么说呢？因为那个副本的特点就是黑，很黑，特别黑。黑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你如果全屏玩的话，并且你把所有的屏幕上所有的技能条啊，什么人物的头像啊，什么小队的头像啊，全隐藏的话，那么你可以看到一个黑屏。然后在2002年啊，不对，不是，2012年啊，暴雪啊宣布啊，魔兽世界啊将重返 FC 平台啊，让玩家们重温那个红白机时代啊。重返是什么意思？ 难道魔兽世界曾经在 FC 上面有过？随之来到2013年4月1号啊，暴雪真的把螃蟹拿到了战网首页上面啊，不是官网首页上面啊，在4月1号当天，魔兽世界官网惊现了螃蟹助手啊，很多玩家在那一天也是调戏了一下他，当然了，调戏的结果不尽如人意，驴唇不对马嘴啊。相比之下2014年的愚人节显得就没有什么太多诚意了，其实主要就是把德莱尼的模型重新改了一下，我相信在2014年的4月1号很多玩家应该也有看到过啊，就是反正改完之后啊简直不忍直视嘛，然后很多玩家还吐槽啊，就是欧洲人的美中国人看不懂啊。在2015年的愚人节啊，其实暴雪发布了海量的消息啊，不过我最喜欢的应该就是魔兽世界当中当时应该有 APP 嘛，就是那个好吧，当时没有 APP， 但是当时有要塞吧，对，当时肯定有要塞啊，完了之后呢，在当年的那个愚人节的补丁当中啊，就说要塞会有一个随从的交友应用啊，叫做摇一摇啊。然后你就可以跟其，就是你的随从就可以跟其他玩家的随从通过摇一摇来配对啦。然后剩一堆小随从。好啦，2016年的愚人节啊，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多新闻了。其实从2012年开始，暴雪对愚人节来说也没有太多的新意，其实玩家也大部分都玩够了嘛，对于4月1号基本上也都不会相信暴雪所说的任何话，所以说那种非常有诚意的恶搞慢慢的变得一种不太有诚意了，比如说2016年，你敢相信魔兽世界还有一个双犬氏族吗？你敢相信在2016年的愚人节暴雪还出了一个什么艾泽拉斯 TV 吗？所以说啊，很多很多的玩家其实已经不再开始期待4月1号暴雪说的任何话了。我在今年的4月1号去看到暴雪的那些乱七八糟的补丁的时候啊，下面很多的回复啊都说4月1号都没有必要去信。包括在炉石传说当中啊，说4月7号啊会开启新的版本嘛，但是是在4月1号发布的嘛，很多玩家都说这个不能信，还有很多玩家说你特意在4月1号发布4月7号会开新版本，就是为了以后跳票的时候好不承认是吗？好了，已经到了凌晨的3:22啊，我也应该洗洗睡了。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节目的话，可以关注一下我的公众微信号啊，萌汉子的暴雪世界啊。在这个上面你也可以看到很多很多关于暴雪的一些新闻啊。同样的，每一次更新插件，每一次有新的美剧，我也会在上面跟大家一起分享的。好啦，这也算是我回归生涯的第一期啊，做的应该不是很好吧，因为我自己其实不是很满意啊，不过也没有什么关系了，下期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大家拜拜啦，大家晚安，有个好梦吧，拜拜。